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港湾节目，我是主播佳慧。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文学回忆录。我们曾在之前的节目中提到过，也读到过这本文学回忆录，它是木心的文学回忆，也是陈丹青五年的听课笔录。1989至1994年，木心在纽约被一群小群中国艺术家开讲世界文学史，赫然五年文学的征程。后来他只字不提出版，如今座谈流行录音摄像，那时既无设备，木心也不让座，只要木心在讲话，当年听课的陈丹青就记录。听课五年，累积笔记共五本，艺术家通过朋友的手将礼物赠予世界。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读的是其中的第55讲，19世纪美国文学。讲座发生在1992年2月23日。现在就让我们跟随着木心的讲述，一起来梳理19世纪美国文学的脉络吧。今天在美国讲美国文学，不是常听到五月花吗？是轮船名，在英人开到新大陆，多数是清教徒。这船开到美国，美国文学就开始了。什么是清教徒？英国国教教徒之一派，16世纪后半。这派起而反对旧教，主张彻底改革教会。旧教中许多仪式他们看不惯，主张立教的根本是简单纯净。清教一起受到迫害，有于是逃，有逃到荷兰，有逃到美国。历史学者说，五月花一到美国，美国文学开始。这说法可以修改，因船一到只是带来文化，船上没有专业作家，没有文学天才，那还不是文学。当时是17世纪，1620年，此后一直还是殖民世纪，至18世纪才实现文学，只是传扬宗教。17、18世纪的小说、散文、诗等等纯文学，美国还没有。到18世纪后半，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文学才真正开始。第一篇不朽的文字就是杰弗逊写的《独立宣言》，雄辩，有魄力，气势很大，标榜的境界很高，至今是美国学子必读课本。当时最大的人物是富兰克林，我不说他是文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典型美国性格。他们不是从英国来吗？却典型美国。出身穷，经历丰富，成大名，做过出版商，后从政，做公使，又是科学家，避雷针的发明者，放风筝，把电传下来，会做生意，会奋斗。纽约中国街附近有个美国老商人，我看他做生意从善如流，爽快聪明，就像富兰克林。富兰克林的理论知识见解与当，很能感染启发， 尤其自传，可称不朽之作。我称他是美国式的性情中人，这种人很可以谈谈。这样我们进入19世纪了，英法德俄是19世纪的文学基地，而美国能仅次于以上四国占一席之地。其实美国文学19世纪还是属于欧洲的，19世纪前欧洲人的口头禅是美国没有文学。杰弗逊、富兰克林毕竟不是文学家，是杂家，直到欧文，专业的文学家有了。华盛顿欧文，美国有两个开国元勋，一是政治上开国的华盛顿，一是文学上开国的华盛顿。萨克雷称他是从新世界派来的文学公使。他的第一本书是《纽约史》A History of New York， 第二本是《见闻札记》The Sketchbook， 又译《速写集》。《见闻札记》是他成名之作，写得轻巧，写得轻妙。欧文的正统作品是《华盛顿传》，生动真切。华盛顿写华盛顿，他是美国文学创始人。他不是一个狭隘的爱国主义者，在英国、西班牙都住过好些时候，在英国写过旅行述忆 Tales of a Traveler， 在西班牙写过两部小说攻克格达纳达 Chronicles of the Conquest of Granada 和阿尔罕伯拉Tales of the Alhambra， 写得好就被美国任命西班牙大使。另一位同代作家顾伯脾气和欧文相反，欧文和善好脾气，顾伯急躁好斗，写作严肃，说故事高手，在海上经历奋斗，写来精彩，熟悉水手航海技巧，写到海得心应手。凡英文写海的作家都以库珀为领袖。英人康拉德系写海专家说，库珀爱海，以最高的理解去看海，书中写出了夕阳的色彩、星光的和静、晴天与暴风雨、海水的伟大的寂寞、看守着海的海岸静默。库珀著名作品一本叫做《海盗》The Pilot， 一本叫做《水屋》The War Witch， The Water Witch。 欧文与库珀是把人生的外观的奇妙构成作品。后记的霍桑与艾伦坡描写人生的内部。霍桑、艾伦坡这二人都是我们钦佩的。纳萨尼尔·霍桑是新英格兰清教徒后代，他本人却不是清教徒，他从艺术家的观点去重视良知问题，爱默生也如此，这就很好很好。所以他能把祖先不能说的人性内部的冲突写成小说，以清教徒的心灵而不是态度去了解人性，这是他的伟大处。大学毕业后即以小说为生，文笔纯净，美国读者不了解，不爱读他，只有极少数文学爱好者爱他的才，爱默生就赏识他。他说，我是美国文坛上最无名的，说的倒也痛快。然后写红字 The Scarlet Letter， 年46岁一举成名，霍桑出版商都吃惊。 他说，这是一部最没有阳光的小说，只印5000份，印好后就拆了版，消光后只得重排。我说，这小说没有太阳光，却有月亮光。主角海斯特白兰，丈夫外出，她与家乡一个少年恋爱生子。丈夫回家知道了，衣服上有奸妇 adulteress 的红字 A， 是她被判要终身带着的，始终不肯说出和谁通奸，自我放逐到荒地，苦干为善，把孩子养大。她丈夫留在镇上工作，少年情人也在镇上，内心日益痛苦。白兰与他说，与他见面说逃吧，他不肯，向公众承认，最后死在白兰臂上。他自己就是教士，受不了。霍桑把宗教的不可见的道德力量与情人间的心灵变化写得非常紧张真实。许多人读后写信给霍桑，讲自己的诱惑痛苦。小说家不是上帝，上帝也不写小说，作家好像天然的有回答读者的任务，真可怕。他可以说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写悲剧的人，可是第二部他写起神秘的东西，写奇谈怪论写得好，写古迹和神话，使美国文学也有了传奇，又写奇迹书 A Wonder Book for Girls and Boys， 林莽故事集 Tanglewood Tales， 关于希腊神话。美国儿童接触希腊神话得于霍桑的功劳，他一部书一个样，每部书都成功，这是他的特点。欧文、布伯、霍桑都是生前成名，亲眼看到自己的声誉，生活也富裕。伊伦坡却终生贫困无名，才高于他们却早夭。到他生诞百年，俄英欧各国都感谢坡的光辉照到了他们的文学。埃德加·艾伦·坡自学成才，在报馆打工。他洁身自好，很谨慎，对文学虔诚，不肯轻下笔。世界文学史上记满潦倒贫困的文学家名字，他是少数伟大的名字之一。他穷，但深知自己的才华伟大，他是真的贵族。高额头，一副苦脸，像猫头鹰，深沉。出身艺人家庭，从小是孤儿，少年在英国受教育，20岁发表诗。他的主张思想纯艺术纯诗，认为文学创作纯粹是主观思维的过程，小说要追求效果和气氛，反映现实是次要的。他的小说内容很颓废，但文学高度精炼，很怪诞，情调晦暗低沉，技巧纯熟，神秘色彩浓厚，形式精美。马拉美、波德莱尔称他为精神上的领袖，现在很多文学理论都从他出。世上有两位故意以侦探悬疑小说来探讨心理活动的，一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是艾伦坡。比福尔摩斯的作者早得多，福尔摩斯的作者毕竟太通俗了。坡认为破案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在这情节中的心理性格变化，这在当时新极了，现在是普通了。作品《恶蛇谷物的倒塌》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 一桶酒的故事 The Cask of Amontillado 红色死亡的假面舞会 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 写变态心理、颓废、死亡心理还写过金甲虫 The Gold Bug 被盗的信件 The Permanent Letter他是侦探小说的首创者，病者为他是梦幻的诗人，又非常理性，这二者并存，在文学史上少有。歌德等是二者兼而有之，尔坡在这点特别尖锐化，特别现代。我认为他不属于博大精深者，是梦幻神秘又出之理性之笔。百年来无人超过他，他是个文学强人，时代社会不喜欢他，他奋斗至死。我常说的自我背景、道德力量，他有。他死后的声誉总算弥补了他生前的厄运。每年他的忌日，总有一个黑衣黑帽男人到他墓前持酒献花，十数年不断。奇才有奇遇。十九世纪前半，美国小说家除了欧文、库珀、霍桑、坡，还有一个女作家，当时比他们更轰动一时。作品《黑奴乌天路》（Uncle Tom's Cabin） 又译《汤姆叔叔的小屋》。他名叫斯托，托尔斯泰将这书列为少数真正的艺术之一。林肯称他挑起解放黑奴一场大战。现在没人读了，不是艺术，托尔斯泰说了不算。他用心良苦，值得尊敬。咱们人生升上醇厚，咱们人生上宽厚。艺术上势力，颠倒过来呢？人生上势力，艺术上宽厚，那完了。后来出了好几位大作家和有才情的文人，马克·吐温、威廉·迪安、豪威尔斯、亨利·詹姆斯。中国也有，比如胡兰成，有才情的文人。张爱玲，女作家。马克吐温是个深沉博大的美国人，豪威尔斯称他是美国文学的林肯。在美国作家中，无人像他那样知识广博，熟知美国生活。他是西南人，中西部南方，常住东部。由于做新闻记者，旅行过世界各地，这种职业最好。旅行后的通讯出书《傻子的旅行》The Innocents Abroad 也译作《海外的呆子》我在文革时读又有书《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描写自然景色范围很广趣味复杂说是写给少年儿童看其实可以给成人看一个少年人看美国文化，说明美国没有文化。大家比较熟悉的是《汤姆·索亚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两书当时很流行，马克·吐温自认后者比前者好，我认为都不甚好。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The Man That Crafted Hadleyburg》。讲欺骗又有神秘的客人 Mysterious Stranger 讽刺小说有点像英国的斯威夫特憎恶人类狠狠讽刺豪威尔斯是19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坛一代宗师是他教导了马克吐温也奖励了许多年轻人他 的作品完整、完美，但平庸缺乏气魄。他批评别人的书有眼力，见解独到。亨利·詹姆斯才是大作家，他除了自己生在美国，成年生活都生在欧洲。他的知识只限于旅馆、博物馆、图书馆，却是个世界性作家，短篇小说著名。欧洲人都很尊重他，他多写生活在欧洲的美国人。其余人立而不讲，除了欧·亨利，短篇小说幽默滑稽，常能及人性秘密，构思奇特，结局出人意外。我也学过这种写法，一般认为他的作品诙谐警惕。我还发现一个特点，他写得很秀美，这特点可贵。他像个大老粗，忽然来这么秀美一下。我认为前面这些作家都不算什么世界性大小说家，但有一个人不得不拜倒他，赫尔曼·维尔维尔。他是大师级的，出身纽约，少丧父，家贫，做过职员、店员、水手、教师。水上生活对他的创作有决定性影响，许多小说写航海中的遭遇和人物，早期亦多写异国风土人情和对社会的见解，直到他写出《白鲸》《Moby Dick》，展开伟大壮丽的画面，有劲、阳刚，饭后两个好汉掰手腕，通宵不分上下，一批批公众人退走休息，还不分上下，有劲啊，很神秘，很有象征性。据说是捕鲸鱼的百科全书，还有杰克伦敦，他和梅尔维尔才是美国的大作家。白鲸中的亚哈船长所向无敌，遇到白鲸不行了，回陆地后想想算了，结婚了，婚礼夜忽然想出海把白鲸宰了，凭他被白鲸咬剩的一条腿捕鲸搏斗，后来人鲸都死，白鲸身上插满标枪。白鲸是白，那是因为老了发白了，象征性大。写实并不当它是象征写的，这好，读者直接从生活来的，一点不概念，不是故意写的。杰克伦敦大家都知道，母亲是个女巫，从小很苦，成大名，最后自杀的。别墅被人烧掉，在旧金山发一小册子，便请有才能的人拾住，住到愿意离开的时候。每天早饭后请人讲故事，晚上写出来。马丁·伊登 Martin Eden 野性的呼唤，The Call of the Wild 海狼 The Sea Wolf 好啊，伟大。换换，美国的诗人，革命时期有一诗人叫福威诺，美国第一个诗人，作品有印第安的坟墓 The Indian Burying Ground 野生的远东 The Wild Honey Stucco。 第一个重要的诗人是布莱恩特，曾任纽约晚报编辑51年，一辈子做是论文家、批评家，诗名最盛，技巧纯熟，风调清新，描写景物中寄托深思，曾翻译《奥德赛》。诗人中因推艾伦坡为怪杰，诗集仅薄薄一本，即表现最优美的形式。最著名的诗是《蛙》（The Raven）， 暗示有力，富于色彩，刺激情绪，对法国象征主义特别有感应。以现代诗的成就讲，坡的成就未必太高，当时的象征比喻故意造作太多。坡的散文、小说、评论 都充满诗意，这才是真正的诗人。李白写散文，苏东坡、欧阳修写散文，都诗意浓厚。真正的诗人在其他题材上都是诗意的，可见在文学中，诗毕竟是最高的形式。美国最娇韵的诗人是老费罗，脾气和蔼谦虚，甜甜的，凉凉的，我称他是冰激凌诗人，曾封为桂冠诗人。我又要说了，是平民的桂冠诗人，美国的平民需要他，中国的贵族看不上他，钱钟书却研究他。钱钟书是这样的，诺威尔次要的带过讲讲，自称受雪莱影响，歌颂自然，讽刺诗写得较好。梅尔维尔、爱默生也算诗人，都不重要，大诗人是惠特曼。沃尔特·惠特曼 Walt Whitman 代表作也是全集《草叶集》Leaves of Grass， 中国有很好的译本，我曾很喜欢。散文诗无旧诗的形式拘束，不长不短，充满诗意。歌自然，男人、女人、新兴的工业等等，有精美有粗犷，十足是大地的、自我的、阳刚的。我是先读尼采，再读惠特曼，好像高山峻岭上下来，到海中洗个痛快澡，好舒服。他是非常人间的，当时美国正处于上升时期，初期工业时代是浪漫。他很穷，没人出他诗集，活着时无人承认他是大诗人，还是写得豪放。国家议会要开会，要我去参加，可我和一个青年约好，到时候还是到海边去，和他躺在一条被单下。20世纪初才生，声名大噪，现在遗忘了。我认为惠特曼真的称得上是自然的儿子，许多人自称是自然的儿子，可他们自己多么不自然。诗经自然的，唐宋诗词不自然了。他写的人体美感性感，我同意他的意见，人体好就好在是肉，不必让肉体升华。所谓灵是指思想，思想不必被肉体拖住，让思想归思想，肉体归肉体，这样生命才富丽。并非惠特曼对我有影响，是我喜欢他。那些珠光宝气的桂冠诗人我不喜欢，他的诗读了令人神往。好啦，今天的文章就先读到这里。非常喜欢最后读到的这一句话，让思想归思想，肉体归肉体，这样生命才富丽。希望大家都可以读到丰盛的文学文艺作品，有堂皇富丽的人生吧。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心灵港湾节目，我是主播佳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